感谢你，你是那位真正赐平安的神。主，我们在现在生活之中，主，我们来仰望你，因为我们需要你。主，愿你当初的作为对我们说话，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秘。愿你这样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好，从这周起，我会连续四周跟大家讲有关基甸的故事啊，士师记里面基甸这个士师的故事。那我这四次分享呢，并不是按着时间的发展一段一段分享的哦，我是每一次都会涉及士师记的整个故事，但我会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去分享啊。但 每一次读经不可能说都把那个故事从头到尾读出来，因为太长了，对不对？也不可能说我把所有的经文都放在那个 PPT 上啊，所以建议大家回去最好就是熟悉和读一下这故事，或者你们就是在听到时候手边就是预备着圣经啊，待会儿就是翻到哪里的时候可能比较知道，就是说大概到哪里，这样好不好？好，士师记里面基甸啊，这个士师是讲的最多的一个士师，他跟他儿子的故事一共有157节经文，那么多。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是参孙，那参孙他只有96节的经文啊，那么多而已。所以我们要开始去读基甸的故事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不同寻常的长度想对我们传递的信息啊。基甸的故事它的开头就很长，因为它开头啊一共用了10节的经文来交代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用了10节的经文来讲啊，以色列怎么因为拜偶像的原因被米甸人压制啊，而且经文很详细的讲了以色列人的窘况，比如说他们啊被欺负到要在山里挖洞啊，那些牛羊被抢去啊，等等等等。那这点很特别的，你如果去看别的士师的话，你会发现一般每个士师的故事呢啊，只会有一两节或者两三节经文交代背景，但基甸的故事开头就用了10节的经文来交代背景。为什么会那么长？原因就是要让读者切身体会以色列人面对的困苦乃是前所未有的苦，那叫真的苦。之前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那些敌人，什么米索布达米亚人，什么摩亚人，什么迦南人，这些，那这些敌人虽然很厉害，至少他们打仗还只是什么呢？跟他们近身的去肉搏去打仗。可是米甸的军队是怎么样的呢？米甸的军队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骆驼的骑兵，那是一种既快速又能够什么呢？长距离作战的一种牲口。那这在古代世界非常不得了，等于今天什么呢？你想象一下，一个有战斗机的国家打一个没有战斗机的国家啊，我可以长距离飞过来打你，我飞得又快啊，我打完我就跑了，你敢追我追到大本营呢啊，我就用人数优势把你给灭了，对不对？所以在6章5节的时候啊，当时米甸的军队这么描述，圣经说他们人和骆驼无数啊，都进入国内啊，毁坏全地啊。所以以色列人对这种新型的军事进攻模式啊，那实在是什么毫无办法啊，所以他们才想起了他们的神，想起了主耶和华，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呼求 耶和华啊，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那大家看到，在第六节和第七节里面记载了两次提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啊。那当然，这两节经文一节是呈上，一节是启下的哈。那这里神有没有回应以色列人的祷告？有没有回应他们祷告？有回应。第八节就记载了神的回应是差了一个先知去到他们中间，指出了他们的罪，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今天到了这个地步呢，是因为你们拜偶像的罪啊等等。那么问题来了，以色列人有没有听进去呢？那经文没有讲，不过从后面故事的发展来看呢，他们应该没有听进去，因为长期的偶像崇拜呢，会导致人容易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神有没有回应祷告，是吧？啊，我向神祷告，神最好给我一些实实在在的回应，对不对？比如说来点黑科技啊，去打骆驼呀，或是啊，神自己出手来个降维打击啊，那就更好，对不对？但现在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神只是派了个先知来啊，先知还不能打仗啊，而指出他们的罪啊，他们心里当然就不爱听了，对不对？但是不是神不想在实际上帮助以色列人呢？当然不是，不然就没有后来基甸什么事情了，对不对？神正在某个地方预备着帮助以色列人的方法，但之所以他要派先知去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是因为什么？米甸人只是标，而以色列人的人心才是本，不能治标而不治本，对不对？所以我们向神祷告也是，如果我们只是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审视神的话，我们经常会说，怎么神还不回应我们祷告？神究竟有没有听见呢？其实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觉悟，神回应的不仅是要解决你这件事，而是要解决你这个人。但显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身处在外族欺压危机的时候，在这种大潮流的焦虑之下他们听不进神的话，对不对？基甸作为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一员，那他自己内心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焦虑的，所以当神的使者去找他跟他说话的时候，神的使者叫他说，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他怎么回答？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了我们，把我们交到米甸人的手里。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基甸的回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神的使者跟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回答说，你跟我扯这个没用，你看现在发生的都是什么事情，我们祖先不是说神很厉害吗？他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他怎么不管我们呢？换句话来说，基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能做什么事情，我就相信神跟我同在，如果没什么事，你就别跟我讲什么神。表面看起来基甸很担心以色列人的实际情况，但进一步看下面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甸的担忧有一些更加深层的东西。那下面基甸还会跟神有几轮的互动，那大家看看第一轮互动里面耶和华他就观看基甸他就告诉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你去的吗？但基甸回答就说，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我在我父家中是致微小的呀。那基甸他之前不是说奇妙的能力在哪里吗？神就说，这能力就在你身上啊，那我现在就在差遣你啊，对不对？但基甸回答说，你说我吗？我不行哦，我出生的家族不好，意思就是说，我的身世不够显赫，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聚集起来打仗啊，对不对？他们不听我话啊。第一轮互动，下一轮的互动呢，大家会看到啊，在这里那个神就跟他讲了，就是说，那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啊，就是说啊，就是会击打一人一样。然后但基甸就说啊，如果那个我在你面前蒙恩，我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那神看见基甸不敢回应他的差遣，就再次跟他说，说那我跟你同在没有问题的。基甸这次怎么回答？那这次他好像有点信了，但他很实在，他跟神说，那好啊，你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啊，我就信了。大家发现啊，基甸同学是很有科学精神的，对不对？必须基于观察才能得出结论啊。但神对基甸很有耐心，对不对？你不是要证据吗？好，我也给你证据。那于是第三轮互动就开始了。他看到啊，神对他说，那我等你回来。神的使者就吩咐基甸说，你把肉和无酵饼放在磐石上，你把汤倒出来，然后呢，神的使者伸出了杖，杖挨进那些肉和无酵饼，火就从磐石里面出来，把那个给烧了，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问题是基甸看到说，哇，好家伙，那真的是神的使者，他就说什么，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当神果然按照基甸的要求去做的时候，基甸同学看了之后信了没有？这下信是真的信了，但是他的信心没有让他正面的回应神给他的差遣，他觉得自己要完蛋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使者是真的呀，那我之前跟他说了这些话啊，做这些事岂不都把他给得罪了啊？他就开始自怨自艾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到基甸和神的这几轮对话里面，就是在我不信和我不行这两个答案之间反复的横跳啊。神没有证据我不信啊，神有证据我不行。所以我们就能看出啊，如果基甸他真的只是担心说神有没有大能作为的话，那他只会跟神说我不信。但即使现在神答应了他，给他的证据说你一定打赢，但他还说什么我不行，这代表什么？这证明了他内心之中有一种更大的焦虑在他内心里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焦虑呢？那我下面要引用一位华人的神学家，叫做戴永富博士的文章，给大家来说明一下哈。那这位老师呢，他是新加坡神学院的教授啊，他写过一篇关于偶像敬拜的文章啊，非常精彩。那我是慷他人之慨哈，这不是我原创的东西，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这是引用的东西。那戴老师认为哈，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敬拜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人会谈论永恒，人会与神建立关系，这是人性区别于动物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问题是敬拜是什么？ 广义的敬拜，不是说我们回来教会唱个赞美诗，听个讲道，领个圣餐那么简单。广义的敬拜叫做联合，而效法，效法，因为神是全知而且全善的，他创造了一切，而且知道怎么对这一切才叫做最好啊。所以我们作为人应该去学习和模仿神对待这个创造界和对待人的方式，所以人要效法联合，因为神是爱，神不是造了我们给了你一个榜样然后让我们就去做事情就好，神还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让我们以神为乐啊，是不是上次梁牧师讲到的以神为乐，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不难发觉啊，联合而效法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啊。那不仅只是在教会生活中，就是你对待身边的一切的态度都是敬拜。那大家只要类比一下亲子关系，你就会一点都不难理解，小孩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什么？联合而效法，就是他们既跟父母建立爱的联系，和也要学习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对不对？那当然不是说小孩要敬拜父母，而是说什么？人对神的敬拜其实是体现在整个的受造界之中啊，这叫做广义上的一个敬拜。但问题是什么呢？罪让这原有的关系，原有的敬拜的关系破裂了。首先是人跟神关系的破裂，然后是人跟人关系的破裂。人跟神的关系破裂表现为什么呢？我们对神的做法不相信。大家要记得创世纪里面夏娃听神说，听那个蛇说，蛇说了一句什么话？神真的说了你吃了会死吗？对不对？然后他就相信了这句话，对不对？就是我们从怀疑这个标准开始，我们从怀疑神的标准开始，人就无法跟神联合，也不想去效法他，因为我们对他的标准已经怀疑了，对不对？啊，可能你觉得那不联合就不联合呗，啊，不效法就不效法呗，自己待着不也挺好的吗？但还有一点，最导致人跟人的关系破裂，会让世界产生一个问题，叫什么问题？叫做无常。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词是佛教的用语，但我告诉你，圣经更早就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它这个概念不叫无常，是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什么虚空。虚空就水蒸气，变幻莫测，是无常无常的。人生变幻莫测表现在什么地方？好人没有好报，善因没有善果，这是不是传道书所讲的？这就传道书所讲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效法神嘛，你身边那个人还想占你便宜，对不对？所以面对世事的无常，人是会产生什么焦虑和不安。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主流媒体啊，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为什么主流媒体必须讲好人有好报，正义得到伸张啊？就是因为人读那些事情不会焦虑吗？可以和谐社会吗？对不对？但某天你长大了，你发现世界上有一些像高启强那样的复杂人物，对不对？你就开始对生活产生焦虑了。啊，所以主流媒体让大家别看那么多高启强，对不对？那所以罪让世事变得无常，但是人又什么无法去效法和依靠上帝，这是罪产生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那一种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在基督里与神和好，重新的去效法神和与神联合哈啊，并且在一个有罪的代价，有罪的世界愿意付代价去这么做。 那这个方面先不多讲啊。另一种啊，我们讲另一种，一种关于自救的方法，就是什么呢？那既然世事无常让我焦虑，但我又不相信有一个效法的标准，那我有一个自救的手段是什么呢？我首先夸大某些我在世上所依靠的对象，然后我依靠它来去抵挡我内心的焦虑。那夸大世上依靠的对象的方法很多，对不对？你可以夸大金钱啊，对不对？你可以夸大国家和民族精神啊，对不对？你可以夸大成功人士的成长轨迹啊，对不对？甚至你可以夸大 ChatGPT 给你的答案，对不对？你把他们描述的哇，多么有道理，多么的可靠，然后让自己说，哎，我有一个可以去效法的对象了啊，那这是你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有人说，其实我也不全信靠那些东西啊，它只是为我所用啊，我只信我自己。那么恭喜你，你正在自我膨胀啊。自我膨胀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啊，你看自己过于当看的那么简单。膨胀的本质是我们否定心中对于爱和信靠的需要，而我只信我自己，因为没有另外一种关系值得我信靠啊。那婚姻就变成了爱情买卖，朋友就只有了利用价值。结果是什么呢？自我膨胀的结果叫做自我虚化。那虚化就是一坨面它就这么大，你让它发得越大，它不就什么，它不就越虚了吗？对不对？所以自我膨胀让人把精力都花在了自我形象的一种构建上，就是要在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里面构造出一个能证明自我价值的形象。那么人的精力都花在那儿的时候，就没有精力去关乎于灵魂和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年轻人经常说什么啊，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对不对？因为我们灵魂不够牢固，呈现出玻璃二象性，对不对？为什么成年人的崩溃是在一瞬间呢？因为之前发得太大，中间虚了，对不对？而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通过夸大世上的那个对象让自己稳固的话，我们会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会开始想去驯服这个对象。何为驯服呢？就是因为你想依靠他呀，但问题是他本质上没那么听话，没那么稳，他不一定按你的意愿去发生的呀，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让他按你的意愿发生，让他显得很稳，对不对？所以人会开始对这些对象做一些类似于敬拜的动作，类敬拜的动作，因为你想去驯服他，让他去遵从某种规律。那么这个被类敬拜而敬拜的对象就渐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偶像所在。那所以偶像崇拜它自然而然会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它一定是实用主义的，就是某天它不灵的时候人就不拜它了啊。如果人去拜它，它还不按套路出牌的时候，人就会抛弃它去驯服另外一个偶像，对不对？第二个特征，它帮助不了我们内心空虚的问题，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面知道这么一个制造偶像的过程，当我们诚实面对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不可靠，所以自我还是虚化的，还是没有平安。那大家能够跟得上，对不对？ OK 吗？如果 OK， 我们回到积淀的 故事里面，具体基甸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基甸内心焦虑的外在表现是什么？跟神互动的时候，要不就是我不信，要不就是什么我不行，对不对？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迦南地的偶像敬拜文化对他成长的影响。偶像敬拜的实用主义让他在没有看到证据之前会说我不信。偶像敬拜没法解决他面对当前危机的时候的那种残留的焦虑，所以他会说我外在条件不够，我不行。那我要给大家看看经文，就是说 我不想冤枉基甸，说他被偶像敬拜那个影响，我不想冤枉他。大家看经文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六章十节，六章十节那个先知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那所以大家看到，显然这一讲以色列人当时是什么？整体在敬拜亚摩利人的神。亚摩利人主要有两个神，一个叫做亚斯他录，他是掌管爱情和生育方面的神，就是当地的人生殖崇拜产生的这么的一个偶像。另外一个神叫做摩洛，是掌管农业和丰收的，就是农业崇拜的产物，对不对？这些就是迦南，这些神其实在迦南的时候圣经都给他一个统一的称呼，都叫什么？巴利。所以巴利有很多个神，叫做朱巴利，对不对？朱巴利所以你发现其实偶像崇拜要不就事业，要不就爱情嘛，对不对？今天一样的，对不对？那还有另外一节经文，大家看六章的二十五、二十七节。那当神吩咐基甸说，你去把父亲的牛取过来然后去献祭并且要拆毁什么？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呢？砍下坛边的木偶，然后他就什么？但后来就是基甸什么？怕他父家和本城的人哈。那这里讲的很清楚啊，不是只是以色列人大多数人在拜偶像，具体到基甸的城市，甚至是他的家庭啊，是不是也在拜偶像？是吧？对不对啊？所以说偶像崇拜对基甸肯定有影响，以至于他一开始认不出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其实我自己从小也是成长在一个偶像崇拜很严重的城市我家族的人大多数也是拜偶像的，我小时候就听他们讲论很多关于拜偶像的事情说一定要去哪个山拜才灵验呢？一定要见到哪个大师的时候给他塞钱等等的。所以觉得如果不是神保守我的心的话，可能我对神的观念跟那些偶像的观念也是一样。但感谢主，他是那位因为爱我们而愿意救我们脱离偶像崇拜的神。那大家看看神是怎么去帮助基甸一步一步脱离偶像崇拜的影响。那第一点，其实神忍耐基甸的试探，并且不断地给他确据。那大家刚才看那三轮互动里面都能看出来，对不对？基甸质问神，你的奇妙作为在哪里啊？神说你就有能力。基甸说我不行，神就鼓励他说我跟你同在，一定可以，是不是？基甸还是不信，说我要证据，神就什么？神就给他证据，对不对？所以在基甸对神的认识还不完全的时候，神就对他有忍耐，并且抚救他信心的程度这就是神的恩典。那当然我不鼓励大家去试探神，而是什么？我鼓励我们去回想，我们还对神信心不足的时候，神给予了我们的试探有多少的恩典和忍耐。 我们就能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什么长阔高深，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神什么？神顾念基甸的惧怕，但同时也不断地鼓励他去什么踏出信心的一步，去脱离内心深处的偶像。大家发现，当基甸开始对神有信心之后，神就开始给基甸一些挑战了。比如说大家看第六章后面的记载的时候，第一个挑战，神要基甸去什么砍掉他祖先的偶像，因为希伯来文父亲和祖先其实是同一个词。基甸就接受了那个挑战，但经文说他害不害怕？他还是害怕，所以他只敢什么晚上去做这件事情，但他还是踏出了信心的一步，对不对？第二个挑战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米甸人真的来欺压了，神就要基甸领兵去抵挡。那大家猜基甸第一次带兵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心情怎么样？他有没有害怕呀？好像圣经没说，但其实有暗示。因为你们如果看你们圣经七章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候基甸人的所扎营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哈律泉，就是哈律的泉水。哈律希伯来文就是害怕的意思，在一个很害怕的地方扎营，对不对？但神继续挑战基甸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然后神就让基甸把人数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所以你会自始至终发现，神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米甸人侵略这件事情那么简单，他要解决的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人心啊。但在这一次挑战里面，基甸就顺从了神的带领，他就一步一步地把军队从30000减到300。所以我们看到基甸对神的信心一步一步地被建立起来，他真正的平安也一点一点地加增。所以总结来说，神最终给我们的平安，耶和华沙龙，绝对不是那种远离世界繁嚣的恬静生活，而是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面，因为脱离了偶像，因为我们胜过了自我身份的虚化而有的一种平安，这才是神给我们的平安。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一个抉择。那有一个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马丁路德说过，不是你的神正确了，你的敬拜动作自然就会正确，而是什么呢？只有你的敬拜动作正确呢，你的神才正确。如果我们用敬拜偶像的动作去敬拜神，即便我们口称耶稣为主，我们敬拜的仍然是偶像，我们仍然会用偶像的标准来衡量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我们仍然会用实用主义去衡量神的作为，时常觉得神是不是瞎了或者是聋了，没有听到我们的呼求，我们心中仍然没有平安。但当基甸呼求神说你是耶和华沙龙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敬拜神，他开始了联合和效法，他的神就不是又瞎又聋的偶像，而是耶和华沙龙能够让他真正依靠的神。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正确的敬拜你。主，今天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甚至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会试探你，质问你， 但主，我们感谢你的忍耐和爱，感谢你一点点的抚救我们心中的惧怕，但你又很坚定的让我们脱离心中的偶像，因为你爱我们。愿你给予我们这样的能力，愿你让我们都成为真正敬拜你的群体。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